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16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法国法会在巴黎郊区隆重召开，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修炼原地。
首先请听时事新闻。法国法会在巴黎郊区隆重召开。8月26日，法国法轮功学员聚集一堂，在巴黎郊区玫瑰芒德尔市举办了修炼心得交流会。慈悲伟大的师尊发来了贺词，鼓励大法弟子们，在正法的最后时刻，踏踏实实地修好自己，完成好救人的使命。与会大法弟子备受鼓舞，有的人在聆听师父贺词时流下了热泪。13名学员在法会上交流了他们在各个讲真相救人的项目中如何互相配合，正念正行，提高自己，走出人的观念，闯过难关，救度更多的众生。学员亨利·米歇尔喜遇大法，让他看到光明的前景，对人生有了新的领悟。他表示自己一直在找寻的就是这教人精进，走正直的道。他说，我们应该精进和正直地担负起我们的庄严的责任，那么多的众生等着得大法，师父和正神都在看着我们，在等着我们做得更多。在巴黎旅游景点讲真相的刘女士在交流中谈到，自己在不断的学法中提高自己的心性，找自己的不足，转变自己的观念，也打开了她的心锁。她说，来景点讲真相救人是自己久远的心愿，每天都能看到众生得救后那种感谢激动的表情，与他握手的，抱拳致谢的，双手合十谢谢的，面对这些他内心感慨，觉得每天救的人太少。当然每天也能遇到出言不逊的，还有动手推搡的，针对这些他动过心也流过泪，这些都能在学法中一点一点溶解掉，使他渐渐地去掉争斗心、怨恨心、要面子心、愤愤不平的心、欢喜心等等。他认为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就是应该听师父的话，多学法，多救人，善待一切，包容一切，负起众生在危难时的责任，在讲真相中锤炼自己，这就是自己要走的路。参加法会的除了来自法国各地的大法弟子外，还有部分比利时、德国和斯洛伐克的大法弟子前来参加。
下面请听清除迫害，唤醒良知。2017年8月22日，美国著名智库自由之家在首都华盛顿特区发布一份题为《中国的精神之战》的中文版最新报告，分析了中国的宗教自由的现状，并详尽介绍了法轮功与在中国遭受的迫害。报告说，尽管中共已经对法轮功进行了长达18年斩草除根式的迫害， 中国仍然有几百万编者处，实际上有几千万人继续修炼法轮功，而且很多人是在迫害法轮功开始后才开始修炼。报告还说，也许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大批非法轮功修炼者加入了法轮功的行动中，中国境内有成千上万人联署要求释放法轮功修炼者，不仅限于要求释放他们被抓的邻居，而且支持援助对江泽民的控告。法轮功在共产党的血腥镇压下幸存下来这一简单事实，既令人印象深刻，而且也证明共产党的镇压机器失败。报告说，中国境内的法轮功修炼者在反迫害的过程中表现出了坚韧、非暴力和创造性。
8月26日，英国法轮功学员又一次在伦敦特拉法加广场，又称鸽子广场，举行讲真相反迫害活动，打出两个巨大的真相横幅，世界需要真善人和请伸出你的援手，停止迫害法轮功，把介绍法轮功基本真相的展板摆在场地前沿，在两侧各设一个信息台，一组学员展示五套功法，多位学员在人群中发传单和民众交谈真签。谢谢你告诉我这些，我能做些什么？感受到法轮大法美好，了解到中共残酷迫害罪行的广大民众，无论他们来自哪里，常常用这样简单的话语表达对法轮功的关切和支持。一位在伦敦探望女儿的阿塞拜疆女士第一次看到法轮功真相，她直接去签名反迫害，用不太流利的英语说，这功法太美好了，你们在这里出现太好了。这对法轮功的迫害和活摘器官罪行是共产主义对人类的战争，我们不能袖手旁观。刚刚大学毕业的杰伊达女士和表妹一起途经特拉法加，震惊中立即决定签名反迫害，并表示要去告诉更多的人去网上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要求制止迫害。她说，你们在这里做得很好，你们把那些真相信息都摆出来，让人难以错过。这太糟糕了，是令人悲哀的事情，难以想象这样的事情正在发生着。
德国北威州旅游名城科隆和北京缔结友好城市30周年，8月25至27日有一些相关的庆祝活动，部分法轮功学员借此机会在科隆大教堂前广场上举办了大型的讲真相活动。西人学员毕格特和拉尔夫在集会上发言说，我们提醒大家不要忘记，在中国严重的人权迫害仍然在发生着，仅在北京一地已经有117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2017年上半年又有187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抓捕关押。现居北威州的徐慧女士在集会上发言，揭露她和她儿子在国内因为修炼遭受的残酷迫害，他三次被非法抓捕，尤其2007年在马三家教养院被非法关押期间，曾受到多种难以想象的酷刑折磨，两个手腕和手臂至今仍然伤残，不能自如活动。盖纳马达林先生和妻子女儿看了真相展板后就签名了，他说，看了这些真相后太令人震惊了，在现在的文明社会居然发生活摘器官这样的事，我太太也签名了，我们都支持你们。
8月21日，一年一度的美国肯塔基州凯利小镇举行绿色小人节，当天也是难得一遇的日全食。凯利镇是全美最佳日食观测点之一，近10万人聚集在这里，当地法轮功学员参加节日活动，连续四天向来自各地的游客介绍了法轮功与在中国大陆遭受的迫害。许多游客在了解真相后主动要求学练法轮功，并签名支持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
费城周日太阳报8月18日刊文，报道了费城法轮功学员8月12日在当地的一次讲真相活动。文章标题是，费城唐人街集会，停止中国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镇压和非法掠夺器官。文中说， 这次活动的目的是帮助民众了解什么是法轮功和在中国发生的迫害。法轮功学员们通过横幅和传单向行人传递这一信息，并征集签名，以制止这场对人权的迫害。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天津蓟县白涧乡刘素集村44岁的法轮功学员陈瑞晴，于2017年正月日期不详被天津女子监狱迫害致死，家人惧怕迫害，不敢曝光，不敢申冤，至今仍处在悲伤与恐惧之中。陈瑞晴2014年5月16日因发真相资料被恶人跟踪到住处，被蓟县国保大队和文昌街派出所警察绑架，2015年被非法判刑4年半，劫持到天津女子监狱。
天津法轮功学员杨红、蒋雅辉夫妇被非法关押在南开看守所2年半之久，2017年8月11日分别被非法判刑6年。夫妇俩2015年3月2日被二三十警察闯入家内绑架，2016年1月8日在天津南开法院第三法庭被非法庭审，三位律师当庭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
辽宁省抚顺市47岁的法轮功学员胡国建被迫害成植物人。2016年5月4日胡国建由沈阳新入监狱分配到本溪监狱八监区，20天后突然昏迷不醒，生命垂危，被送到本溪中心医院抢救，做了开颅手术，住院八个月后被本溪监狱收回。胡国建2000年12月被绑架，非法判刑10年，被迫害出现脑血栓病状，2015年7月再次被绑架，非法判刑4年。
湖南省岳阳市法轮功学员曾经莲8月15日被劫持到湖南省女子监狱，此前岳阳市中级法院驳回曾经莲的上诉，维持冤判5年，并加重迫害，没收他的个人财产，抄家时抄走的6-7万元现金及所有物品。一审没有这段内容，二审没有开庭。曾金莲2016年11月23日晚上被岳阳市楼区国保大队、三眼桥派出所等20多人闯入家中绑架，2017年4月28日遭非法庭审，后被非法判5年。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8月27日英国法轮功学员相聚伦敦，举行一年一度的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法会会场气氛庄严殊胜，18位中西方学员在法会上发言，交流了如何加强实修，在提升自己基础上更多更好的救人的修炼心得，其中包括自己如何不断放下观念，下决心去除执着，去除懈怠，如何用心扩大容量，在提升自己的基础上更多更好的救人。
8月19日纽约曼哈顿举办了青年法轮功学员的修炼心得交流会，20位青年法轮功学员发言，分享了他们在矛盾中向内找，提高心性，放弃自己的执着的过程，以及在讲真相救度众生上突破自己的修炼体会。
秘鲁法轮功学员接到国家卫生部的正式邀请，8月25日参加在首都利马北部国马斯区公民之家由卫生部与国马斯市政府联合举办的老人服务日社区活动，介绍法轮功。当13位身着印有法轮大法字样黄 T 恤的学员随着主持人的介绍健步登上舞台时，台下响起热烈掌声。功法演示结束后，老人们激动地向学员要法轮功简介传单，期待在国马斯区建立练功点。因为很多人对法轮功感兴趣，因而显得交工时间安排得不够。卫生部的联系人表示非常抱歉，希望过几天再安排更多的时间，让人们能更进一步地了解法轮功。
8月20日，墨西哥莫雷洛斯州联邦警察的宪兵团在库埃纳瓦卡市举办了有目的的第一场竞赛，以支持弱势群体。 主办单位邀请法轮功学员参加活动，并表示全力支持法轮功学员。有不少民众了解了法轮功真相后，在要求中共停止迫害的请愿信上签了名。奥利维耶尔女士在征签表上签名后说，其他人都是教人自卫防身，而你们不是，法轮功是教人向善。
8月19日，以种植鲜花著称的荷兰王国中部地区莱尔斯姆科索举行一年一度的花车游行，法轮功学员应邀前来，把真善人的福音传播给那里的人们。游行主办方负责人说，法轮功队伍能够前来是他盼望已久的事情。
8月18日至19日，印度尼西亚法会前夕，法轮功学员在雅加达举办了系列活动，向广大民众传递法轮大法真善忍的美好，让更多的人知道修炼法轮功的受益者遍布在超过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而在中国大陆，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还在继续。
8月份的最后一个周末，一年一度的美国伊利诺伊州厄巴纳玉米节和伊利诺伊大学社团招新活动分别在厄巴纳市中心和伊大中心草坪举行。居住在伊州巴纳香槟的青年学子在3天内分别参加了这两个活动，让许多众生听闻了法轮功真相。
8月24日是芬兰的艺术之夜，是让民众享受美食和艺术欣赏的活动。26日、27日两天是埃斯堡城市日，该市举办了国际青少年篮球锦标赛、花样滑冰、美食展等系列活动。芬兰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值此机会向民众弘传法轮大法的美好，让陆陆续续到来的市民了解真相后带着喜悦的心情离开。
美国北加州奥克兰市聚集许多华人，今年的中秋间会在8月26日、27日与往年一样，当地的学员设立了展位，向民众传播法轮功的真相，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同时征集签名制止迫害、制止活摘。许多华人民众表示已经听过中共活摘的罪行，并表示谴责。许多人在制止迫害、制止活摘的真签表上签名，有的还声明了三退，有的表示想学法轮功。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妻子身陷囹圄志不改，丈夫坚持正义告恶人。李刚、孙凤杰一家就生活在黑龙江省双鸭山。妻子孙凤杰善良，吃苦耐劳，在三马路贸易市场做布匹生意。他性格爽朗，乐于助人，家中一儿一女。孙凤杰修炼法轮大法，李刚亲耳听，亲眼见到修炼人各种疾病痊愈的例子太多了，法轮功做好事的也太多了，李刚对大法师父由衷的敬佩。在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发动迫害后，孙凤杰经历了非法抄家、酷刑、4次抓捕、1次劳教，判刑13年，在牢狱中度过15年。李刚家的布匹生意原来有几十万的固定资产，现在布店关了，商店黄了，去监狱探视两头跑的李刚只有几百元的退休工资。2001年12月28号双鸭山610国保大队再次登门绑架孙凤杰，警察李世文把孙凤杰双手扭到背后压他低头，李刚冲上去一狠拳和他扭打在一起，警察蜂拥把李刚、孙凤杰扭住拖上车。李刚一边挣扎一边喊，法轮大法就是好。孙凤杰绝食绝水9天，被担架抬回家，身体恢复一点，他就天天到公安局要丈夫。李刚在看守所待了1个月零2天。2002年12月12日被迫在外租房居住的孙凤杰再次被恶警抓捕，并遭严重酷刑，大劈叉、开飞机、用塑料袋套头、轮番毒打。20多天后， 李刚才知道妻子被抓，领着十岁孩子去探监。法院开庭时，李刚对妻子大声喊：凤姐，我和儿子永远支持你，见一次都要坚持抗争，到处找人。九个月中，李刚跑了集贤县七八次。孙凤杰被转黑龙江女子监狱，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经常被取消接见，李刚就找监区长、找狱长讲理。黑女监不少人都知道有个倔老头李刚是孙凤杰丈夫，不让见人不回家。2009年1月9日，一家三口一起去看孙凤杰，到门口接见室说不让见。李刚找到办公楼，要找管事的领导，最后副狱长包瑞接待了李刚，还把教改科科长吕金华找来了。一听这名字，李刚说：你叫吕金华呀，我听说过你这人，听说你迫害我老伴孙凤杰和别的法轮功学员最坏。吕金华脸红了，包瑞赶紧打圆场说：没有这事，没有这事。吕金华不一会走了，最后算包狱长特批，一家四口见面，还一起在监狱餐厅吃了一顿饭。13年，监狱狱长换了好几个，李刚没换。李刚找过好几个狱长讲理。由于李刚不断向司法局、监狱狱长写控告信，孙凤杰后来可以看到李刚的家信了。孙凤杰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近13年时间，经历了集训监区、第二监区、十一监区一波又一波的转化攻坚战。2012年7月，黑女监又对法轮功学员下手，监区警察瞄着李刚、孙凤杰接没接见。二号李刚接见完走了，7日他们把孙凤杰从二监区弄到集训九监区开始攻坚，24小时不让睡。孙凤杰用强大意志保持思想清醒，血压低压的70，高压90，体重巨降40斤。下个月妹妹来看凤杰，监狱没让见。李刚一听说，第二天坐火车来了，见到妻子模样大变，李刚不让了，四处寄控告信，呼吁关注。十几年间，李刚曾向省监狱管理局、省司法局、省高级检察院控告黑女监监狱违法转化妻子，迫害手段违反宪法、刑法、警察法、监狱法、通信法，迫害的具体人是谁、责任人是谁都写得清清楚楚。每一次他把自己姓名、住址、电话也都写清楚，还曾寄给中国最高检察院、海外人权组织。2015年12月5日漫天大雪，双鸭山610车没等上道，封路了。6日是孙凤杰冤狱期满的日子，610提前告诉李刚他们要接孙凤杰，李刚说不需要，不欢迎。那天地静天远，孙凤杰一步一步走出了黑女监灰色的院子。把门的警察问：叫什么名字？孙凤杰。什么罪？没罪，练法轮功。
河南新密监狱现非法关押逾百名法轮功学员，目前河南省郑州新密监狱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大概有120人左右。从明慧网资料显示，河南焦作的法轮功学员较多，已知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名单见明慧网报道。
宁夏高级工程师被非法判刑，律师举报控告责任人。宁夏高级工程师、法轮功学员谢义强被非法判刑2年0.4个月后上诉。宁夏银川市中级法院7月27日下午开庭，谢义强的律师谢艳义依法出庭辩护，法官何文波、曾林巧多次打断，阻止律师谢艳义及谢义强本人当庭辩护，一再声言不允许提法轮功三个字，更不允许说在中国现行法律中没有任何一条法律将法轮功列入某教范畴。谢艳义律师要求把辩护词念完，却被法官动用法警中途逐出庭。 7月28日，谢艳义律师发出了紧急报案举报控告专函，谢义强家属发出了投诉信。
严正声明，本周359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45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国宝大队长将功补过。大陆来稿，本地国宝大队长受江泽民邪恶集团的操控，多次参与迫害大法弟子，其恶行在明慧网曝光后，海外大法弟子多次给他讲真相，我弟同修也是数次找他面对面讲真相，他终于明白了，不再参与迫害，而是暗中保护大法弟子。一次老年大法弟子甲在离他家不远处讲真相，给几个人做三退，一扭头，国宝队长在旁边站着也在听，甲主动跟他打招呼，你也在这儿？别人就问大队长，你认识人家？他很不好意思地说，我抓过人家。甲说，某某，你也退出那个害人党吧。队长说，给我退了吧。接着他又说，给我儿子也退了吧。他还问甲说，以前做的迫害大法弟子的事怎么办？老同修告诉他，你做多少好事抵多少坏事。2015年6月份，以同修走在街上，迎面碰上国宝队长，看到以同修提个书包，队长说，你去学法啊。书包装的是什么？以说是起诉江泽民的材料。他说，早该起诉他了，江泽民不干好事，出卖了30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我迟早也得告他。乙说，他把你们害苦了，迫害法轮功，真正受害的是你们。他低下头没有吱声，看得出他心里难受。一次他领着警察在大法弟子家门口说要搜家，但没进家。他告诉这位大法弟子的家人说，我给你们时间，你们把东西弄走，我再来。过后同修找到他，问他为什么去大法弟子家，他说是上边下的命令，并暗示注意手机监听。同修问他对大法弟子还有什么误解，他说，某某被迫害死，为什么说是我干的？同修问他是听谁说是你干的，明慧网的报道根本没提你。他说是上一级部门给了他一个条子说的。同修告诉他这是栽赃，挑起你对大法弟子的仇恨，这是恶党一贯用的手段。他终于明白了，他说，都像你们这样的好人，就没有现在社会上的那种坑骗等不良行为。
警察把举报人带走。辽宁来稿，大连庄河市某同修在2017年8月16日到客运站讲真相时，被人恶意电话报警，一会儿警察到来，同修说，我怎么了？犯哪条法律了？警察问打电话报警的人，你有什么证据？举报的人悻悻站那儿无语。警察对他说，你跟我们走吧。就这样，警察把那个举报的人给带走了。
大陆游客表示，越高层的人越不相信共产党说的那一套。欧洲大法弟子来稿，今天早上我去景点向中国游客讲真相，劝参退，并派发大法真相资料。一到那儿，就有一位中年男士走过来，主动向我要真相资料。当他把我所有真相资料都要一份后，他对我说，带回国内叫别人看看。我们导游说拿这些东西不让带上飞机，没那个事，我曾拿回国一点事没有。他接着说，越是高层的越不相信中共说的那一套，你们这些资料里说的才是真话，说的都是事实。他告诉我说，他是山东某市法院的，他们有位直接受审领导的大领导，去日本旅游时第一次拿到真相资料后，一个字不漏地看，看得非常仔细，还把真相资料都带回国让国内的亲友看。他说，那次是我带他去的日本。他还说，国内说的没有真的，不可信，越是高层的人越认同你们说的，现在没有几个人相信共产党说的那一套。这位先生还说，江泽民早就该抓了，他干那么多坏事。直到上车前，这位大陆游客才和我挥手告别。
派出所所长说，看来法轮功就是好。河南来稿， 八月份的一天上午，我和同修去讲真相，刚发了几份资料，其中有一个中年男人，当时他也没说什么，接了真相资料。我和同修在离开不远处，觉得当时状态不太好，坐下想切磋一会，向内找找，看有什么执着心没放下。不一会来了一辆警车，从车上下来几个警察，拿着我们发过的资料，说这是你们发的吧，看看你们包里有没有这种资料。因我们包里还有没发完的资料，他们一看就知道是我们发过的资料，他们强行把我们拉到派出所。到了派出所，警察把我们包里的东西都倒出来了，警察们就争着看那些资料，他们一边看，我俩就不停地给他们讲真相，从大法美好讲到大法红传，从天安门自焚真相到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最后告诉他们善待大法一念，天赐幸福平安，不但能保平安，还能当官发财。听过真相，有四五个警察见我们就喊法轮大法好。这期间看资料的警察说让我们好好看看，所长看完资料说看来法轮功就是好。我们从上午九点到下午六点多，没喝一口水，没吃一口饭，而且空调开的温度很低，冻得我俩真是钻心透骨。因为警察人多，不断轮换过来听真相，警察在空调屋待不了多大会就换人了，可我俩一直在冻着。中午警察给我们两个黑窝头，我俩也没吃，我们就求师傅给下个照，随后马上一股热流通透全身，而且不渴也不饿了。到了下午六点四十分时，在听真相的警察突然说我送你们走吧，我们说不用了，我们自己走。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我们堂堂正正地走出了派出所。
人心与因果，贵州毕节市金沙县610人员得报应。一，610头目唐陆伦遭恶报。唐陆伦男，40多岁，贵州毕节金沙县政法委610头目，89年前的一天突然发病，送遵义医学院检查，开刀手术时发现内脏全爬满了蛆虫，几天后死去。唐陆伦在任职期间对上面下达的迫害法轮功的命令迈进执行，他经常下命令将各派出所对法轮功学员加强监视，甚至亲自动手，如茶园乡当年有五名法轮功学员就是他亲自动手送去贵州省第一女子劳教所的。唐陆伦的妻子周围有法轮功朋友告诉说，她丈夫是迫害法轮功学员遭报了，她说你们要早点告诉我这些，我男的就不会死了。其实法轮功学员已在不断地给讲真相，那会儿两口不相信，听不进去才遭此恶报的。二，离开610得福报。董军男，50多岁，贵州毕节金沙县政法委610成员，专职迫害法轮功。董军想要儿子，就与同在公安的妻子离了婚，另找一女孩，还真怀上了一个男孩，等到生产时孩子却死在肚子里面。董军的亲戚中有不少人，甚至是长辈的，都跟他讲真相，告诉他法轮功是什么，中共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告诉他迫害法轮功会遭恶报的道理。董军听尽了真相，想离开金沙专职迫害法轮功岗位，没有调离时，董军就常以身体有病为由，三天两头的在家待着，有迫害法轮功的事就找理由推脱。后来要提升他当办公室主任，他想想也会少不了干整法轮功的事，他不干。后来董军离开了县政法委610岗位，他思想轻松了，他再婚的妻子给他生了一个可爱的女孩。
湖南省公安厅网特周松柏遭恶报，突发脑溢血死亡。据大陆网上报道，2016年12月29日1时40分，湖南省公安厅网纪总队警察周松柏在办公室加班时突发脑溢血，经抢救无效，于12月30日16时34分死亡， 年50岁。网际警察说白了就是网警、网特，从事网上特务活动。1999年7月20日，中共迫害法轮功后，湖南省公安厅网际总队参与了对法轮功学员的严密监控，包括手机、上网、微信、信箱、电话等的长期监控，为中共610、国安、国保、公安等部门迫害法轮功提供技术支持。2017年1月17日，湖南公安在线报道，周松柏从警25年来，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参与侦办了某邪教案，中共才是真正的邪教。中共采取一切最卑鄙的邪恶手段，把法轮功污蔑为某教，残酷打击。周松柏1988年毕业于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1991年被作为业务尖子选调到湖南省公安厅工作，2001年担任了省公安厅原行动技术总队四支队的支队长，2006年辞去支队长，专注于侦查办案与技术攻关。报道说，周松柏参与侦办了各类大要案2600余起，分析数据资料4.5万份，1100万余条。周松柏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罪恶殃及妻子。周松柏的妻子彭早玲是一名护士，2004年因乳腺肿瘤动手术。周松柏迫害法轮功，中共给他的荣誉再多也挽救不了他的命，却因此成为替死鬼。只有停止迫害，退出中共恶党，才能有美好的未来，早退早平安。
原广东610副主任黎俊雄遭恶报获刑15年。黎俊雄，男，1951年生，原广东省社会治安综治办公室610办公室副主任。2010年涉嫌违纪被广东省纪委双规。2012年6月27日，广东省东莞市中级法院以受贿罪判处黎俊雄有期徒刑15年，没收财产人民币300万元和违法所得人民币338万元。黎俊雄1998年至2002年任广东省社会治安综治办公室610办公室副主任、常务副主任。2002年黎俊雄51岁时达到了事业顶峰，江泽民为了迫害法轮功，黎俊雄被江派选中，直接从广东省社会综治办调到茂名市任茂名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直至2009年7月。2005年4月至2009年7月期间任茂名市公安局长、党委书记，2009年8月调离茂名，再任广东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610办公室副主任。从2002年开始，黎俊雄疯狂地迫害法轮功学员，同时买官卖官，聚敛了大量非法财富。人间的一切事情灾祸都不是偶然的，迫害信仰真善人的法轮功学员，无论你有多显赫的地位和后台，神佛都会把你犯下的罪恶记录在你的历史中，到时一并清算。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盛元的文章，题目是身在黑窝不忘正法修炼。2007年5月，我被本地公安国安不法警察绑架后被非法判刑五年，在监狱我度过了此生最艰难的时期，凭着对师父、对大法的坚定信念，我一步步走了过来。谢谢师父的一路保护，谢谢同修们的配合。这里说说我身在黑窝不忘正法修炼的点滴体会。第一部分，守正念，多学法。学法是修炼人每天必不可少的， 尤其在黑窝里，没有法的指导真是寸步难行，能不能保证学法至关重要。刚一进监狱，我就被送到强制转化监区，在那里别说白天，就是夜里包夹犯人都全方位地盯着我的一举一动，把我安排到灯光最亮的地方，哪怕发现一支笔都要强行收走。没有条件看书学法，我就在心里背法，背法之余集中精力发正念。我的心中始终守着那一念，我不能没有法，我不能离开法。我自幼体弱多病，也可说娇生惯养，除病痛的折磨，还从来没有过如此经历的境遇，没见过如此邪恶之地。身居邪恶黑窝最初的那段难熬时日，我是整天面对着各类犯人包夹们那些肮脏的行为，充耳的污言秽语，还有那些被转化了的学员被警察利用着没日没夜的来灌输歪理邪说，再加之对身体的严重迫害，我被搞得苦不堪言，身心疲惫，感到从未有过的无助。由开始的不知所措怕，发展至厌恶憎恨，到对照法剜心透骨的修取这些人心，真的做到了不带任何观念的对待每个人，特别是那个特殊环境下被邪恶谎言迷惑变得很坏了的那些生命，生出了悲悯之心，能够感受到那些人内心的悲苦和对生命希望的期盼。随之慢慢的，自己所处的环境也变得宽松祥和了，真的是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柳暗花明又一村。并且我对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讲到相由心生的法，有了新的体悟。我终于能在所处的环境中堂堂正正的学法练功了，非常珍惜每天的时间，安排得很紧凑。基本程序是这样的，早晨六点发正念，延长到七点，洗漱完毕吃过饭后，我去同修的屋，我们备红银或者是切磋，八点左右开始学法，到十一点半左右吃饭，十一点四十五开始发正念清理自己，然后整点发正念延长到十二点半，十二点四十五左右开始学法，到下午三点半洗漱吃饭，五点左右和同修切磋或者是讲真相，五点四十五清理自己，到整点发正念延长到六点半，之后的时间多数和同修切磋，有时和同修背法或者是给犯人讲真相，多数情况下七点半左右睡觉了，八点半左右犯人点名，我们还继续睡觉不配合点名，午夜十一点四十五左右我们起床，有起不来的我们互相去招呼，提前清理自己，到整点发正念延长到凌晨一点，我感到这个时间发正念效果最好。一点开始练动静功，到三点半左右，这时头脑非常清醒，一点不困，我就学法或是背法到四点半左右，有时到这时也特别精神，一点不困，但是也强迫自己睡下，有时五点十五睡，到五点五十五分起床发正念。节假日时有时犯人休息不出宫，我们就去相关的屋去讲真相，遇到新来的同修都不放过，抓紧时间去救他。有一段时间我们每天集体学法，集体发正念，上午正常情况下学两讲，下午学各地讲法，那段时间我们都进步很快。后来我开始背法，一年时间我背了六七遍转法轮，师父的红银三传进去后，我们就开始背，很短时间内我背熟了85首。由于学法多，很多事情一出现就能站在法上去认识，能够始终保持很强的正念，在那么严厉的环境中减少了很多损失，也使很多人少造很多业，因为那是一个极邪恶的黑窝，稍一放松人心一出来，干扰和迫害马上就来。由于学法多，我能够踏踏实实地静下心来查找自己是什么原因被旧势力钻了空子，迫害到监狱里来，自己差在哪里，是什么心促成的，真是一幕幕清晰地展现在眼前，就感觉自己一层层地被洗净，此时我感到了在法中的玄妙与殊胜。第二部分，讲真相 多救人。一，在监狱里由于受邪党宣传的迷惑，再加之狱警们在大法弟子与犯人之间制造出的那种间隔的氛围，使犯人们对大法、对大法弟子还存在很多误解。比较多的说辞就是，你们太自私了，只想你们自己，没有别人，就知道做你们那点事儿，整天就知道学法练功，其他什么都没有，没有人味儿，没看出来你们是好人。你们心里有你的家吗？有你们的亲人吗？这给他们得救带来一定的难度。我被关押在11监区时，那是一个强制转化监区。这个监区基本都是职务犯，他们大多在政府机关工作过。为了破除他们的误解，我经常和他们唠家常。尽管已经不太习惯唠常人的嗑了，但我每天都尽量的做。我还往家里写信，每个月只许邮一次，我就抓住这个机会一次写5-6封，有我父母的、丈夫的、女儿的、妹妹的、外甥女的、侄女的等。每封信我都认真的写，不管哪一封信都渗透着我对家人的思念与关心，他们都非常愿意看，就连包组警察也很愿意看。到月时他还来提醒我，往家写信呗。我家里也都给我写信，也是封封信都洋溢着关心和鼓励。这一来一往的家信就是无形的真相。这样一步步，我和犯人的距离越来越近。在那么严厉的环境下，当我劝退一个包家的时候，我流泪了。刚到普通监区时，犯人们对法轮功存在着同样的误区。这样的监区暴力犯多，每天满耳朵充斥的都是不堪入耳的脏话。我就很想看神传文化的书，恰恰我的上铺有，而且都是原版的文言文。当我向他借第一本书《红楼梦》时，他看我的眼神充满着瞧不起，好像是在说，你还能看这书？他很不情愿地借给了我。我每天都在认真地看着，时常地给他们讲两句，他们都很认真地听着。看完这本书的时候，我坐下来几乎把他们都召集到一起，和他们谈我看完这本书的感受。因为是修炼人，在谈《红楼梦》的内涵时，直指神传文化的实质，体现出的是修炼信神。我在给他们讲的时候就贯穿着真相了。师父加持我，有时我能把内容原文背下来，犯人们就越来越佩服我，最后认可了我。这之后我再讲真相的时候，他们很容易就接受了。接着我又把《三国演义》《水浒传》看完了，这也拓宽了我讲真相的视野和角度。二，有一个包家为了能多挣分早回家，一直对大法弟子很邪恶。他犯罪性质就是混入社会的地痞无赖、社会渣子，除了男盗女娼就是偷盗抢，品质极其恶劣无耻。监狱都是把这样的人分配给大法弟子当包家，这样的人脑袋里尽是坏主意，在利益的驱使下，对大法弟子什么坏事、邪事都能干得出来。相对来讲，法轮功学员的处境就更加艰难。他对我是这样做的，我睡觉的时候大冬天的，他就把窗户打开，我出去时他就上我床翻我的东西，想方设法不让我洗澡，上狱警那儿随便诬陷我。更不可思议的是，我立掌发正念，他不让，用手来掰我的手，我把他的手拿开继续发，他居然把自己的手挠得像血葫芦一样，上大队长那儿告我说是我把他挠的。开始时我很厌恶他，用人心对待，产生仇恨的心理，觉得这么坏的人是不可救药的了。那几天我反复学习师父在各地讲法吧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中的这段讲法。人理解和不理解，众生对这件事情的不同的想法、看法，都构成了你们在世间证实法和救度众生的困难。但是呢，无论他们什么样的表现，我们还得去救，因为他们不理解，是因为他们在迷中，他们给大法弟子们造成了一些困难，是因为他们看不到真相。 千百年、亿万年，不管是为了什么，他来到了这里，其实都是在等着最后这一天。不能因为他一生一世或者某一件事情做得不好，我们就不救度他。师父看一个生命啊，是看一个生命的全过程。历史上他做了很多的大好事，甚至于为正实法都奠定了很多的业绩，今生没做好就不救度他了。开始学第一遍时，我在心里委屈地说，师父啊，我做不到。我又读第二遍，心里还是委屈地说，师父啊，我还是做不到。然后我又继续反复读，这个做不到好像弱些了，我又一遍遍地读下去，终于我觉得能做到了，我对他真的产生了慈悲心。这天我对他说，我给你唱首大法弟子的歌曲吧。他带着嘲讽的语气说，唱吧。我没有被他带动，用心地唱了起来。他听着听着，表情逐渐变得凝重起来。唱完一首，他好像没听够，又让我唱。我接着又唱了几首。当我唱完时，他再也没有那种瞧不起的表情了，对我说话的态度都带有那种尊重。接下来的几天里，每天我都给他讲真相，他都认真地听。过去他是根本不听的，很快我顺理成章地就把他劝退了。第三部分，多配合，有整体。由于在难中脱离外部的大环境，同修中各种状态都有，怎么和同修配合好，在这个特殊的环境中反迫害、揭露迫害、救度众生，怎么样平衡好这其中的关系也挺关键。一，我被关押到六监区，是普通监区。那个时候我发现有一个同修总是无端的遭受各种迫害，后来得知这个同修已经被非法关押近八年，为了坚持信仰，他从未向邪恶妥协过，在这期间邪恶对他采取的手段可想而知了。我看到他对犯人、狱警或多或少有一些争斗心、仇恨心，犯人对他也是既排斥又敌视，几乎整个监区的人都在讲他这不好那不好，不管谁看见他，那表情就好像看到可恶恶心的东西一样。我想根本的原因是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在制造这种间隔，表现在人这儿就是那个大队长和警察也在或明或暗地暗示犯人孤立他、治他。有一天在水房刷碗，有的犯人看到他在那儿，就连着吐唾沫，再用眼瞄他、瞪他。看到这个情景，我心里很难受，我觉得不能再这样听之任之了，怎么能看着他们正邪颠倒、好坏不分呢？这样既害了犯人，同修的处境也很难。这里既要讲大法的真相，也得让犯人摆正位置。我选个适当的时机，平和地问他们，你们为什么这么对他？他偷你们东西了吗？回答说，没有啊。他占你们便宜了吗？回答说，没有啊。他骂你们了，还是说你们坏话了？他们惊愕地说，没有啊。那为什么这么反感他呢？好像他是全监区最坏的人了。听到这儿，他们就狡辩说，你不知道啊，怎么怎么样的。我说，其实这么多年他所遭受的迫害你们是知道的，多少警察参与了，多少犯人参与了，你们也是亲身经历过的。他能从那么严酷的环境中坚定地走过来，多了不起啊。他被关进来时还是一个20多岁的小姑娘，如今已快到八年了，30多岁了。最关键的一点，他是因为做好人被抓的，多无辜啊。你们还这么对他，对吗？我在各种场合从各种角度来讲这件事情，同时在生活上我处处的关心那位同修，时常给他写信鼓励他，给他讲外面同修正实法救众生的盛况，抄写师父的讲法给他看，慢慢的他能正确看待周围的犯人和警察了，逐渐的慈悲心越来越大， 犯人对他也另眼看待了。我记得有一个大犯人，所谓牢头狱霸之类的，他和我同在一个监舍时，我都没有正念先把他劝退，我认为再等等时机。没想到他调到这位同修所在的监舍时，这位同修却没有什么观念，很快就把他劝退了。那位犯人还把已故父亲的名字告诉他，让他给退了。到这位同修出监时已劝退多人，每天他都是乐呵呵的心态。他出监那天目送着他，我流泪了。一个同修走过来说，你是不是情啊？我心里说，这不是情。二，我在被非法关押在二监区，是普通监区。那个时候有一天，一个犯人，这个人被大队长选作道长，也是一个大犯人，因为接水的问题破口大骂，推搡一名老年同修。这名同修被非法判刑10年，那时已经被关押快9年了。同修受到这种刺激后，很快就失去意识了，监区叫来了120车把他送到医院去了。我们几名同修既挂念着同修的安危，又想着怎么样揭露邪恶反迫害。我们等了2天，这期间我们也了解清楚了事实的真相。接着我提笔写了劝善信，信中揭示了事情的真相，希望监区能够按着监规正确处理这件事情。一个在押犯人没有任何权利对无辜的好人这么嚣张。写完后又让大家补充，然后由写字规整的同修抄写一遍，就由我交给了一名值班狱警。我又和值班狱警强调了一遍，让他们重视。中午时有人告诉我去大队长办公室，我刚往出走，别的同修立刻说，快发正念。我到了办公室，有两个副大队长在等我，他们看到我进来，像发了疯一样的对我狂叫，谁写的？声音仿佛要压倒一切。我看到他们这副样子倒觉得挺可笑的，并没有害怕。我的声音更高，义正言辞地说，你们问这个是啥意思？是想报复还是想迫害？没想到他们立即软了下来，忙陪着笑脸说，只是问问，觉得不像你的字。我说，这和事情有关系吗？你们为什么不看看写的是什么呢？是不是事实呢？这件事情你们必须得有个处理结果。他们耍流氓说，他指这位同修，因为有严重的高血压，练法轮功不吃药，造成了脑出血，与别人没关系。听到这里，我立即揭露了天安门自焚伪案，并说，同修有高血压是这些年的迫害造成的，你们这又是在玩自焚。我正告他们，我们已经了解了事情的真相，如果你们没有一个正确的处理结果，同修就能通过渠道在外面告你们，并且也能让家属知道真相。听到这里，他们好像瘫软了一样，语气几乎是哀求地说，那你说我们怎么处理他？你说。我接着说，我不能给你说这些，我们是修炼人，是与人为善的，怎么处理你们不是有监规吗？后来那个犯人被撤了道长，还扣了分，并转到车间干活去了。接下来同修们又进一步圆融了这件事情，给他讲真相。他后来对这位同修也特别友善，他还给一个过病夜关的同修买好吃的，还扶他上厕所，这是后话。这之后的一些天里，我总去找大队长，问在医院的同修咋样了，恢复状况，必须得让我们知道等等。我们又通过渠道把这件事情及时传了出去，外面的同修又及时上了明慧网，在内外同修的共同配合下，监狱迫不得已以保外就医的形式释放了他。第四部分，严要求维护法。当大家都知道你是练法轮功的，特别是在那种环境中，在人们眼里他不会像看别人那样看你，叫啥名是干什么的，法轮功三个字就成了你的代称，不由得你不想到自己不再是一个个体生命了。每一个修炼人都是一个生命群体的代表，不自觉地成为了法轮功展示给世人的一面镜子，一扇窗口。所以修正自己，做好 本身就是在证实法、维护法，就能切实地做到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带给世人。如果有的事情没做好，他不会说你这个人如何如何，他会说你看法轮功怎样怎样。所以在这方面，从开始时我就特别注意，正是因为修炼中有太强的人心执着，顽固的观念没有改变，甚至没有意识到被旧势力邪恶的生命与因素钻空子迫害到那里去了，况且还是在那么恶劣污浊的环境，被迫害同修表现出各种各样的人心，邪恶他会抓住把柄搞名堂，在加重迫害的同时还会诋毁大法名誉。有些犯人的表现、素质、人格真的很低下，让人厌恶，有时真的很难忍受，我还是尽量的控制自己，把握自己的一言一行，善待任何人，不轻易说话。刚进去不长时间，在那个强制转化监区，警察用各类最下流的犯人迫害你，就好像你的处境是多么的卑微，把你弄得很压抑，几乎都要窒息了。我用大法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保持着祥和的心态，不卑不亢，除非不说话，只要说话让人感觉有道理，很快他们便很尊敬我了。有的抑制不住会说，你家是啥家庭啊，这么有素质。其实他心里是这样的想法，看人家法轮功个个都是好样的。我走过几个监区，不管在哪个监舍，好像这屋我是他们的中心，他们尊敬我，有什么心里话，有什么解不开的心结都来向我倾诉。甚至有些事情，这屋的组长说话不好使，只要我说了，立即就听。在那个环境中，有的犯人会乐卡别人的钱财，尤其对诚实善良的人，他会想方设法去做。我就看到有些人被乐卡得很可怜，而又无可奈何。还有一种情况，有的大犯人，他要没乐卡到，会报复的。我一直把握着，既没被乐卡到，他又很尊敬我，我修好的那面时时提醒我，在这里尽量不能让这些人在修炼人身上造业。有时我会正用自己的资源，是为救人而用。在一个大年初一的早上，我趁他们都没起床的时候，给这屋里的十几个人，每个人床上都放了两个红枣、两块糖、两个山楂，还有几粒小黑枣。等他们都起床了，我说，今天是大年初一，我首先祝大家过年好。他们都激动地看着我，我接着说，人生有苦辣酸甜，如意的时候很少，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相遇，都是我们的缘分，我珍惜这个缘分，就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好的未来，早日回到真正的家。话音刚落，他们就齐声高喊，法轮大法好。那是发自心底的心声，那个早晨我的心情从未有过的好。虽然我家人对我照顾得很好，给我存了很多钱，我也从不随便的乱花钱，我吃的用的都很简朴，那里的伙食很差，时间一长很难忍，有时很想花钱买点好的吃，都抑制住了。我很愿意帮助同修，看到有的家里照顾不好的，我就给他买好吃的，有些用的穿的东西比较好的，我自己不舍得用，都给困难的同修。在狱中五年，一直是两套线衣线裤、两件羊毛衫换着穿，线裤坏了我学着补上，羊毛衫出窟窿了就给缝上。我一直用一个毛巾，差几个月回家的时候，我发现已经坏了几个窟窿了。我想还是接着用吧，把箱子里存的给同修留着。差不多还有一个月的时候，有一天一个犯人看到了我的手巾，问，这是谁的抹布？尽管很干净，谁也不会想到那是手巾。我连忙回答，那是我的手巾。他惊讶地看着我，你是丐帮啊，这有多少个窟窿啊？六七个吧，我笑着说。他一查，有13个，那是一个撕开的半块手巾。他们心疼的都要给我手巾，我好言婉拒了。为了让他们心里好受点，我只好把箱子里的新手巾拿出来用了。 以上是我身居黑窝不忘正法修炼的点滴体会，有不当之处还望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精进实修破病业。我是2002年正式走入大法修炼的，由于学法不入心，没有真正得到法，无法指导自己实修，人心繁重，始终处于磨难之中。直到2012年开始背法，注重实修，到去年秋天，困扰我一生的高度近视，左眼已失明十年，右眼处于半失明，正在逐步恢复，右眼已复明，左眼视力正在逐步提高恢复正常。一不幸中的万幸，我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父亲是一名教师，从我记事起就知道父亲眼睛不好，戴着厚厚的平底式的眼镜，看书时眼睛几乎挨着书。父亲60岁时双目就已失明，记得我在6岁那年，有一天晚饭后，父亲带着我和堂弟到江堤上看轮船，正好有一艘大型客轮远远驶来，堂弟说是东方八号，我说我怎么看不见。从那天起我就知道了，我与别人不一样，我和父亲一样，不幸的人生从此开始。学习受影响，工作受限制，生活遇麻烦，一个正常人无法想象这其中的酸甜苦辣。我必须付出双倍的努力，才能完成别人轻而易举就能完成的事情。更为不幸的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视力还在逐渐下降。96年夏天，法轮功在我们单位的一间大空房子里面成立了一个练功点。一天，妻子拿回一本转法轮叫我看，因为对气功挺感兴趣的，我拿过来就看，虽然感觉挺好，但做起来难，因为那时我的名利心很重，还想在单位出人头地，混个一官半职的，不愿放下求名之心，因此痛失大法红传时的得法机缘。2002年在妻子的带动下，我再一次拿起了转法轮，一切都那么自然顺理成章，我得法了。在中共迫害最残酷的年份，我得法了，师父慈悲，没有丢下我这个悟性不好的弟子。二磨难中的坚定。2010年7月，妻子在外地打工时被当地国保支队绑架，送到了臭名昭著的省洗脑班残酷迫害三个月。10月份，当地610和国保大队把妻子送回家时，身体状态极差，出现严重病态。然而邪恶仍不罢手，企图进一步迫害我们夫妻。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们选择了离家出走，来到异地他乡。我们和当地同修取得了联系，承担起了一些救度众生的项目。因我眼睛不好，妻子跑外，我管内，紧张而又忙碌的生活从此开始了。我们忘记了时间，忘记了寂寞，忘记了对家乡亲人的思念，忘记了一切烦恼，只为救度众生。渐渐的，我形成了一个节奏感很强的作息时间，这对我的修炼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就在这种既平淡又忙碌的日子里，我度过了一年又一年。同时我也感受到了我的左眼视力正在逐年下降，由于右眼已失明多年，这让我内心深感不安。如果左眼视力继续下降怎么办？能否挺到最后？我不敢往下想。即使我现在回去，能够回到我原来的单位，我已经无法胜任我原有的工作。亲朋好友如何看待我？如何看待我这个大法弟子？大法的声誉不能因我而受损，这几乎成了我挥之不去的心理阴影。黑夜中，我曾经好多次思考过这个问题，我怎么办？得到的结论只有一个，修炼。修炼是我唯一的希望。记得我与一位同修切磋交流时， 我说我跟你不一样，我没有退路，一点退路都没有，我只有修炼这一条路。2015年6月，妻子外出做真相时被当地派出所恶人绑架，送到省洗脑班，这一次遭到了更为残酷的迫害。3个月后又被转到了当地看守所非法关押，所谓的案子也进入了司法程序。这一场磨难对我的打击很大，一时间妻子承担的项目无人替代。在女儿的帮助下，我基本承担了妻子的项目，尽量维持妻子在家时的状况，同时还承担起了营救妻子同修的责任。由于聘请律师的费用很大，还造成了经济上的困境。更为可怕的是，我仅有的左眼视线范围急剧缩小，左眼只有一半能看，另一半什么也看不见。想起父亲因双目失明所处的困境，我心情十分沉重，但我清楚地知道我不能退缩，退缩等于自我放弃。我有慈悲伟大的师父，我有宇宙大法，怕什么？只要我坚持下去，一切都会改变。就这正信的一念支撑着我度过了这段艰难的日子。9个月后，妻子在看守所出现全身主要器官功能衰竭，当地610和国保支队怕承担责任，拉着家人办了取保候审手续后，家人把妻子接回家中。我的心理压力一下子轻松了许多，很快我们恢复了以前那种平淡而又忙碌的生活。几个月后，我发现我左眼视线范围只剩下了1/3，失明的阴影笼罩着我。女儿将我的情况告诉了我的父母，父亲很担心我会走他的老路，哥哥同意出钱送我到医院去治疗，女儿也在给我施加压力，私下给我找医院和医生。我对家人的这些做法表现得很抵触。等事情过后，我不止一次问自己，我怕什么呢？我静下心来思考这个问题，我不敢面对亲朋好友，不敢面对眼前的事实。我为什么这么在乎自己的眼睛？这不是对名的执着吗？求名之心超过了修炼，这是修炼吗？这是主次颠倒啊！我找到了问题的根源，放下了对眼睛的执着。我下定决心，不管前面等待我的是什么，我都要勇敢地去面对。只有修炼才是我今生的唯一。3，实修中的证悟。到2012年，我走入修炼已有10个年头。为了改变修炼不精进的状态，我决定开始背法。背完第一遍转法轮，用了5个多月的时间，我一下子明白了许多原来没有看懂的内容，并且还能经常看到一些法理的展现。再往下背，每背一遍对大法无边的内涵都有进一步的理解。背到第9遍时，我感到大法就在破除我人的观念，同时在修炼过程中也证悟到了一些东西。在背法的同时，为提高得更快，我决定在向内找上下一番功夫。我准备了几个小本子，每天将找到的执着心记在本子上，开始每天只记1-2次，随着越来越会找，每天记的次数就多起来了。初期每件事只能找到1-2个执着，后来一件小事也能找到多个人心。大约在2年之前吧，我觉得不用再记了，因为我发现只要话一出口，思想一形成，我就知道是什么人心在作怪。到了2016年，我感觉到心性比以前平稳了许多，在一些事情上已经能做到不动心了。凡是能动心的事，我立马就去查找是什么执着被触动了，很准的。当然在一些大事情大问题上还得静下心来仔细查找。14年的修炼，4年的实修，淡化了我的人心，改变着我的观念。大法的法理在不断地充实着我，净化着我的身心，同时也在开启着我的智慧。去年7月底，受同修网上交流文章的启发， 加上自己修炼中的所悟，大脑中逐渐形成了对病业的一点粗浅认识。大家知道，人有病是因为业力所致，那不好的灵体捣乱造成的。我们修炼人刚一入门，身体上那些个不好的灵体，师父都给拿掉了。修炼之后，所有人生道路中的业力，师父又给集中起来，消掉化解了绝大部分，只剩下一点分在各个层次之中，作为我们提高心性的台阶。而分在各个层次之中的那一点点业力，反映到常人社会中来，可能表现在人与人之间发生矛盾了，你忍一忍就消了，也可能表现在打坐中腿疼了，咬一咬牙也就消了，也可能表现在日常生活中，你多吃一点苦也能消。当然了，也可能表现在身体某个部位出现疼痛和不舒服的感觉，你不动心忍一忍也就过去了。因为人在迷的空间嘛，在身体出现不舒服之前，可能有一个迷住人的假象，着凉了，劳累过度了，吃了什么不好的东西等等，你可能就认为是这些事造成的，是得病了。人还有一个很强的观念，就是怕死。你一旦认为是病的时候，你就会害怕，怕死了。因为常人中大多数人都是病死的。作为修炼人，怕心出来了，这还了得？旧势力看见了，他就会给你演化出一种假象，与常人中某某病的症状一模一样，甚至和你死去的亲人临死前的症状一模一样。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越害怕就越像病似的，非得把你这个心去掉不可，让你接受这次教训，从而去掉恐惧心，提高上来。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讲，其实根本就没有放他的血，流的是自来水，他的精神导致他死亡，结果造成很多修炼人肉身死亡。其实分到各个层次中的那一点点业力，根本就不够造成他得病，更不可能造成死亡。说明白点，是旧势力演化的那个假象把他吓死的。当病业的来龙去脉在我的大脑中逐渐形成清晰之后，我一下就明白了修炼人为什么没有病，为什么说病业是假象，真相是什么。我一直都在摸索着如何破除病的观念。由于悟性太差，大法在破除病业方面的法理老是不能在大脑中成型，这一下就像洪水决堤似的，病的观念被冲垮。正如师父在红银心声中讲的，观念转，败无灭，光明显。几天后，我在一次学法中惊奇地发现，左眼的视线范围在扩大。大约一个星期之后，我用手捂住自己的左眼，惊奇地发现我那失明十年的右眼能看到室内大的摆设。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两只眼睛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直到我投稿之日。从法中我悟到，破除病业假象是我们在实修中自然达到的，它只不过是修炼过程中的副产品，是求不来的。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这些事情是由师父安排的，师父在做，所以叫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谢谢同修。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